有钱朋友实在多，没钱朋友个个多。
金钱不是万能，不是万能，你可别依靠金钱。
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有些人会说金钱并不重要，然而一个曾经历过身无分文的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财富而不贪爱财富，怎样在管理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有意义的幸福人生。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理财有道。你尝过穷的滋味吗？你知道穷是什么吗？那就是彻底的无助。任何人都可以对你做任何事，你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没有选择。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这几天张老师和我们谈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非常关切的重要的话题，那就是理财有道。那今天我们要请张老师继续来谈一个对很多人来说都需要认真去面对的一个难题。我们该如何看待债务问题？张老师，这个讲到理财有道，谈到和金钱财务有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你很了解，无论在美国啊，在中国或者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在面对一种经济的压力，
是，
就是债务累累，
嗯，
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债务的问题，
嗯，
啊，所以今天请你来谈这个问题哦，希望能够对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在这方面有困难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带来帮助。
好的。
那首先请你来给我们下一个定义吧。讲到债务，到底所谓的债务应该怎样来定义它呢？
这个债务啊，有一句话可以把这个债务定义出来，就是一个人必须付给另外一个人的钱或者是财务。那么这个包括了很多东西啦。
对。
比如说信用卡、银行的贷款、向朋友借钱、房屋贷款，每个月的账单也算是债务哟。如果你还不清，
汽车的贷款，
汽车贷款，这些都是债务。在谈下去之前，我想讲一个小小故事哈。那么有一个人呢，他是做生意的，他就做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后来简直是亏到不得了，欠了很多的债，他就想自杀了。但是呢，后来他想想，还是先去找那个神父好了。他就跑去告诉那个神父，他说我现在简直没办法了，
无路可走了，
无路可走了，问那个神父有没有什么办法。那个神父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呀，带一把伞，带一本圣经，再带一张凳子，到那个海边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你把圣经打开，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就照那个神父讲的啦，他就拿了一本圣经，拿了一张凳子哈，
还一把伞，
一把伞，就是不要晒太阳了。那么开到那边，他就真的是坐在那个海边，然后海风就一直吹他，一直吹他，他就把圣经打开来了。那个神父跟他讲，他说圣经停在哪里，你就看看那些圣经节，就告诉你怎么做了。所以当然这个是
笑话了，
好笑的，不是真的有这种事情。
对。
所以他就照那个神父讲的去做了，果然那个圣经就停在一个地方了。他一看，然后他就不讲话，就把圣经关起来，把伞收掉，把凳子拿开，然后他就开车回家了。那么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又来找神父了。他那一天穿的那个西装啊，是差不多1000多块钱买的一套这个意大利的西装，
名牌西装，
名牌西装。他的太太呢，也是穿的珠宝一塌糊涂啊，很亮的不得了。那个衣服都是丝做的，很漂亮，很漂亮。 他就来找神父，拿了一张支票给神父，他说这是我的奉献，奉献是10000块。神父就很好奇了，就是你
到底看到的圣经节是什么
节，到底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呢？结果他说哦，那是 chapter 11。 也许有人不太了解的是什么，在美国人呢，就是破产就是 chapter 11、
嗯、
所以他就去宣告破产，宣告破产之后他所有的债都可以不用还了，全部可以免了。他们说美国的人呢，通常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要宣布破产一次，其实他不是真的那么穷，但是他们宣布破产，那么他就可以不用还人家的债了。这个是一个笑话，就是说他看到的是 chapter 11，
第11章，
第11章就圣经上里的某一个卷书的11章了。但是这个也是跟美国的那个破产的叫做 chapter 11 是相符合的了，所以他就去宣布破产了，那他所有欠的债全部都不用还了，然后他慢慢的又做生意又赚了钱了嘛，所以他就穿得很好，然后要向那个神父报恩，就拿一张支票给他，这是一个笑话了。
对对，
但是实际上负债有代价的。
是是是，请师母来谈谈一下、嗯、我相信这个代价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代价、哦、
是啊，这个代价一共有差不多4个好的地方、嗯、第一个呢，就是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说你不可以借钱不负债，没有讲，但是呢却用一些反射的话讲出来，就是一个人借债不好。所以在那个生命记哈28章15节，然后43节到44节，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
你看这一节圣经就是好像告诉我们，假如你不听神的话的话，咒诅就会跟随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他们就是你附近的这些寄居的往上升了，你呢就往下降，因为他们比你高而又高。然后呢他们要借给你，你却不能够借给他，也就是说他们比较有钱的，
越来越有钱，你越来越穷，
越穷、啊、为什么他会越来越穷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嗯，
所以这个借钱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什么情况可以借钱，什么时候不可以借钱，多半的时候都不可以借钱。你知道这个借钱，尤其是这个美国的社会啊，都是鼓励人去借钱啊。有话这样讲，他说我们这个美国一般人呢、啊，开着银行借款买来的汽车，然后用信用卡去买汽油。你看买汽车也不是他的钱，是银行借来的，然后加油也没有钱，是用信用卡，以后还要还的，也是别人的钱。美国这个 New York 他们有一家大公司哈，叫做 Macy。
对、
啊、他们就是说你要买这个要买那个来借钱给你，你可以去借钱然后去买他公司所有的东西。然后又有人说哦，你买房子也是借钱，借30年、这样子的话其实他收到你的那个利息啊是多得不得了。所以这些都是叫人怎么样呢，错误的。他用这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少交税，我们美国人就是少交税，因为你借的钱可以扣税。其实你如果把它算一算，这个扣的税的钱跟你交的利息其实是更多。
嗯，是的。但是我们面对现实的生活情况哈、
嗯，
比方说你要一下子能够用手中所拥有的金钱去买一部车子，
嗯，
恐怕很多人一时之间都没有办法拥有这样的一笔钱、嗯、更不必说要买一栋房子、嗯、那几十万整百万，那么一定是要用贷款，一般人都是这样，除非从中国来的、嗯、那个富二代或者高官，他们很有钱可以一次过的用现金来买房子， 但是一般人的情况还是需要向银行贷款、
嗯、
对不 对,、
嗯、对,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借钱的方式嘛、嗯、哈，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借钱啊或者贷款啊其实有不同性质的嘛、嗯、对不对，
对对对，有不同性质、嗯、但是就说买房子我们待会会谈到底可以不可以借钱买房子，可是关于买车的事情呢，我想一般人都喜欢买新车，那么假如你能够买二手货的话，买旧一点的车，只要它会走啊，那你就可以暂时不要借那么多的钱，对对，
这是一个好主意，
对、
这个其实在美国特别我们洛杉矶啊，买二手车真的好便宜耶，
是啊、嗯、就像我最近买了一部车，我十年以后才买这部车，因为我们被教导的就是说你先买一部车，然后呢你就开始存钱了，存到十年以后你那个买的那部车是差不多老了，可是你要买新车的时候你已经存了十年的钱，你就不必去付税了，
是
是啊，我就是买的二手货的车，2016年的车子才10000多里路开的，
嗯、
啊、就少了10000块，只要10000多一点，圣经上就是说借钱，我们等会儿也会有另外一节圣经，就是我们借钱我们就变成别人的奴隶了，
是是、
okay?
是，
这个是圣经上不鼓励我们借钱，谁借钱给你谁就变成了你的老板，是不是，
对，圣经中有一句话说欠债的就是债主的仆人嘛，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呢借钱还有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身体会损坏，有没有想到你借钱
因为你压力大嘛，
压力大，然后你会精神受到非常紧张，
对，
然后你
是的，
比如说你现在尤其有人想买大房子，他自己的薪水不够，差不多80%都付了房子的话，他只剩下20%来过生活，那是很紧张的事情啊，
对 对, 对，
所以他的身体会坏，他的精神也受到压力，他的情绪也受到影响，然后家庭也受到影响，因为你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啊，你的家人也受你的影响，所以借债有这个，还有一个借债的坏处是什么，就是损坏人际关系，
是是
是不是啊？通常你一般人就跟银行借钱啊，那还不会损坏人际关系，但是如果你还不出的话，他把你房子收走了，你也是呵呵跟他就不开心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特别我们很多人跟亲戚啊朋友借钱欠了不还，本来好兄弟变成了仇人了，是吧，
所以有一句话说啊，借钱见人心啊、嗯、还钱见人品啊。
哦，
其实有些时候啊，人到一种地步的时候啊、急着用钱、
嗯。
我想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在某一些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嗯、
对
吗，
对
对，我要念书吗，我没钱、
嗯、
我需要贷款或者向一些亲友借钱，
对，
或者是我要结婚、嗯、我现在手头很紧，对吗、
嗯、
或者是因为种种的因素，
对、
有些时候真的手上急着用钱的时候、
嗯、
真的没办法，你就得向一些人或者是银行啊金融机构啊、
嗯、
借一些钱、
嗯、所以呢我们也会谈到你借钱之后要怎么样快快的把它还掉，
对，
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你借钱但是你必须要快快的还。
金钱不是万能，不是万能，你可别依靠金钱，金钱难买生命，难买生命，你可别羡慕财富，高深之富足，高深金钱难买生命，难买生命。
那么还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圣经上说借钱啊，等于是投机取巧。比如说我认为每个月都可以还这个房子钱，对不对？我们都算好了，你一个月有多少，要油盐柴米要多少钱什么那些，然后你买房子借款每个月都要还，是不是？
对。
那么每一个月还，你怎么知道你的工作第二个月就一定有呢？是不是？还有呢，你今天在，万一明天不在呢？所以这个叫做投机取巧。看看雅各书哈，新约的雅各书4:13-15。
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是啊，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但是他说你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所以呢，如果你借了钱然后还不出的话，你失业了或者怎么样的话，那就是好像是投机取巧的一样。
但是这个问题哦，张老师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其实人生真的需要面对很多风险。真的正如你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能活到明天吗？对吧？我们的工作下个月还能继续吗？很多事情都是一种的未知数。但是呢，我们这个买房子啊，有些时候你都需要有一间房子，不是买的你就是租的，也是一样要付钱，对不对？所以人生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你都必须去面对这样的风险？
是，但是我就说这个冠冕的教导，就是理财的这个创办人呢，他的教导就是说买房子是可以借款的，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不要借款，但是如果你必须借的话，你要快快的还。
对对对
呀。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去上学一定要借款，对不对？
贷款啊，对，
贷款，
对，学生贷款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债务也就表示说你没有给神一个机会来表现他能够做你不能做到的事情。有这么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啊，是真实的。有一个神学生，他去念神学，那别人都要借款，那他就决定不借款。他说我的神是拥有一切的，我如果现在念了神学然后毕业出来就要还很多的钱，我那个时候要做牧师也不是很多薪水，我怎么能够还得出来？所以他就决定跟神讲，他说神呢、啊，我不借钱，请你帮助我念完这个神学，因为念神学是你要我去念的。果然4年神就供应他，用各种的方法，有人寄钱给他了，或者他忽然找到一个临时的职业啦，或者什么东西，结果他4年出来没有借一分钱。这个对他来讲，他说他神学院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这一课，
信心的功课。
对，信心的功课。但是对一般人来讲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没有信心的人他会觉得是行不通的、okay、
那会不会有的人有这样的想法，神啊，你帮助我能够顺利的贷款，贷款之后我毕业之后就能够分期的还清这个贷款哈。那么是不是这也是一种人生的规划呢？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毕业之后一定找到工作呢？你可能1年，尤其是现在有人2年都找不到工作，毕业以后，但是他要马上就要还那个学生款，现在学生贷款也不便宜啊，很多的钱、
是的
呀。所以最好就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像那个陈学生那样子的信心。我自己个人也是有这样的见证啊，因为我们做宣教士的时候很少很少的钱，当我们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第一个孩子是不要钱，因为在军人的医院里生的，第二个孩子呢他们只收了我们40块钱，那么后来第3个孩子我的先生就存了100块，认为100块钱就够了。我讲的这话是几10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生一个孩子几万块钱都不够。那个时候就说我们住在一个小岛上，那个小岛就有个医院，那个医院是美国人开的。当初第二个孩子是40块，我的先生就存了100块，认为第3个孩子最多最多100块嘛。但是那个医院突然间那个账单来了，就是200块。 那我先生没有钱啊，那个医生就说你分期付款可以。我的先生就不肯分期付款啊，他说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不要分期付款。那怎么办呢？后来那天就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也不知道我们没有钱啊，他就来送两个信封，一个信封是给远东广播公司的奉献，另外一个信封就是给我先生。我先生开开来一看，里面就是100块钱，
正好
正好就拿去付给医生了。就是我先生的信心感动了上帝，去感动这个长老，给了我们100块钱。
所以有人说信心尊重上帝、
嗯、
上帝尊重信心。
对呀、啊、对呀、啊嗯、因为信心这个两个字就是说照一般人的脑筋里面想不通的东西，一般人都认为不可能，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就可能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债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圣经上没有说不可以借贷，但是有告诉我们借贷会有后果、
啊、是
第一个就是受咒诅，第二个身体受到损伤，第三个就是损坏人际的关系，第四个债务是投机取巧，没有把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第五就是我们没有给他显明他的作为。
嗯，那张老师，
嗯，
关于这个第一点哈、哦，
嗯，
就是说借债是一种咒诅呢、
嗯，
会不会有的人听了以后觉得不太能接受？当然，从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哈、哦
嗯，
就是说那个在特定的背景之下，
嗯、
以色列人因为不听神的话，
嗯，
其实神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借着摩西来宣告这样的一个预言，
嗯、
就是说如果你们犯罪离弃上帝等等等等，那么神就会管教你们、
嗯、
让你们变成负债人哈，借着这些事情来管教你们惩罚你们、
嗯、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是说人不听神的话，犯罪堕落，咒诅就临到他们，负债也是其中的一种被管教的一个神的一种方法方式。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好像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每个人欠债都是因为不听神的话犯了罪、
嗯、
所以是一种咒诅吧，不一定是这样，
不一定，对
对吗？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是应该有信心信靠我们的神，因为你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脚都没破，鞋也没有烂，衣服也穿了40年好好的，40年神也给他们东西吃，这些都是人想不通的吧，
对对对，
是不可能，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完全不同，在这个管钱的这个事情上，这个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呢、哦。
对，张老师说的很对、嗯、其实在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当中，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信心很脆弱、
嗯、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好像一直都没有经历到神的帮助、
嗯、哼，
但是呢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嗯、
我就发觉那段时间我们夫妇常常早上很早就起来祷告、
嗯嗯、
然后那几年读书的时候，正如张老师所说的、
嗯、哼，
没有欠人一分钱，当我们信心仰望神的那段时间，特别有些时候要交学费的时候，
对，
哎，1000块一对夫妇就拿来了、
哎、
或者是要还那个房租，明天要还了，到现在还钱还不够，哎，几位弟兄姐妹就来看我们，就把钱带来，所以我就真的是经历到
这样的见证是很多很多、嗯、
很多很多、嗯、但是我必须承认、
嗯、
曾经也有一段时间自己的信心很软弱的时候、
嗯、
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供应，但是真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真的那个时候信心紧紧捉住神的时候、
嗯、
你就看到神源源不绝的供应，奇妙的供应、
嗯、哦，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借钱之前我们有没有祷告，问问上帝说我该不该借啊？我借了有没有钱还，所以这个需要祷告的，
对，
然后上帝会借着圣灵告诉你啊，哦，也会借着神的话告诉你该怎么做，这样的见证真的很多了，
对，是真的很多、哦、我也听过很多，
对对对，
真的，所以神就对我们说嘛，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对对，
便知道他是美善的，
是、
啊、
是、
啊、呀，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就没办法辩论了，
对对对对，
如果你不相信那一切都不可能了，
对对对、 呀，所以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嘛。
是、啊、
因为凡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
嗯、
而且要相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是对，一点都不错。
嗯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谈到这。在明天呢，张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许多与债务相关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再见。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赋誓言的应许，即使有